在美国麻州啊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她叫做戴安娜·高登。她在5岁的时候啊，就开始学滑雪，表现呢非常优异。可是，在她12岁的时候啊，医生忽然宣布她得到了骨癌，必须锯掉右腿。你想，没有脚啊，对运动员来说，那是比判了死刑还要难受啊。后来，她还是不服输啊。跟一个越南老兵啊，继续练习单脚滑雪，然后一边做化疗，头发虽然掉光了，但是呢，他也得到了30面的金牌。那民国88年的时候呢，他还得到了奥运金牌。可是到他30岁那一年，却又发现竟然还有乳癌呀，只好又切除双乳。不久以后，又发现子宫里有一个很大的肿瘤，又必须拿掉子宫。这时，他不断的呼喊着：“命运之神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酷呢？”当然，他没有学佛啊，所以他不会想到因果，他不会想到一切的命运呢都是前世啊所造的因果。如果你前世杀生业重，那么也就会有多病啊和短命报啊这些因果。有道是壮士啊，最怕病来磨啊，所以要能够战胜病苦啊，真的啊，需要有很大的勇气。那第四种，也就是死苦。经上说啊，人临命终时呢，四大分散，神识要脱离这个躯体的时候啊，就会像乌龟在脱壳一样，非常的痛苦，而且面临死亡。那一个心灵的恐惧啊，和依依不舍啊，更是让人锥心啊。那至于死后身体会如何腐烂啊、烧掉啊，那都不重要，因为已经没有知觉了。可是问题是在中阴身、业尽现前的时候啊，还会遇到很多恐惧和苦难，或者呢，会堕到三恶道里啊，这种受轮回苦才是恐怖。那有一次，佛陀就问几个弟子啊，人命在几许啊？有的就说，人命在旦夕间，早上明明好好的啊，晚上，哎，可能就死了。那有的说，人命在饮食间呢，譬如说吃饭的时候，哎，给掉啊，啊，得死啊。佛陀就说，那都不对。最后有一个弟子说，人命在呼吸间。佛陀才说：“对了，我们的生命啊，实实在在是一口气不来，就呜呼哀哉了。所以这个死苦啊，没有人能逃得掉。那人生的第五个苦，也就是爱别离苦。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生老病死啊，这四苦呢，它是属于身和心都受到逼苦、逼恼的苦，而后面这四个爱别离、怨憎会。”求不得，还有五阴炽盛，这四苦则是属于心灵上的折磨苦。那爱别离，它有生别和死别两种。像骨肉至亲，为了打仗、工作或者留学，不得不离开家乡啊，经年累月啊，不得相见。那每到佳节呢，只好寄予青天白云。像这种，也就是生别离苦。但是生别至少还有再见面的机会，死别也就人天永隔，黄泉路上难相逢了。那这种苦啊，实在是最难忍受的。尤其是前年的921大地震啊，很多都是一家死了五六个啊，十几个，最后只剩下一个人。那这个活着的人呐，才是最痛苦的。在佛陀的时代啊，也有一个妈妈，她因为丧子而痛不欲生，所以就去找佛陀，希望佛能帮她把儿子救活。佛说好，要救你儿子啊，有一个办法，但是你得向一个没有死过人的人家呢，要一包种子来，这样呢，我就可以救活他。结果这个妈妈呢，就到处啊去问。你们家有没有死过人呢？ 结果、啊、问尽了啊周围几十里的所有人家呢，他所得到的答案都是啊，我们家有死过人了、啊。这个时候妇人才知道，人死啊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事啊，只有勇敢的面对它而已啊。像我每次念到晚课里面的普贤菩萨警钟记啊，啊那句记说，是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如少水鱼，斯有何乐？这个时候呢，心里就会感到一种无常的无奈。当然光是感伤是没有用的，好，我们必须赶快学这个普贤菩萨精进勇猛的心啊，就好像你的头啊被火烧了啊，要赶快来救火啊，千万不要再放逸啊，浪费光阴了。那第六个苦也就是怨憎会苦。什么叫怨憎会呢？古人说啊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啊，你会发现那个讨厌鬼呢，怎么老是阴魂不散的跟着我，讨厌死了。然后佛呢又告诉我们说，夫妻是缘，或善缘，或恶缘，因缘相会。啊，那儿女呢，为债，或要债，或还债，无债不来。那这个呢，也就是明白告诉我们，在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之间呢，很多啊都是我们过去生的冤亲债主。其实我们要了解，外面的敌人都是我们自己对立出来的。你先有分别爱憎，所以呢才会产生彼此之间的壕沟或者城墙。那家里的冤亲债主呢，则是我们过去世所结的恶缘，果报还自受而已。所以你能够明白这点因果道理之后呢，我想就不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了，而比较会用一种忏悔心啊去包容。其实不能原谅别人呢，也就是啊在虐待自己啊，自己呢心里最苦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逆境啊转为逆增上缘，那才是大智慧者。因为顺境啊其实不好修行，很容易放逸懈怠，只有逆境呢才能够成就我们的忍辱波罗蜜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七个苦，也就是求不得苦。本来外面的境界、啊、它是清净即灭相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人类欲望太多，对这个财色名食睡还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一样不贪求，因为太贪心了，求的越多痛苦啊也就越多。像有一些人明明已经生了七仙女了，却还想要生个儿子。那有的呢求金榜题名啊，可是呢却是名落孙山。那求长寿健康的呢偏偏病魔纠缠啊，求这个讨厌鬼啊不要来当我的上司，结果呢偏偏就是他。总之啊，求得不得，求不得却得啊，人生不如意啊十之八九。那这些呢也都是求不得苦。如果我们能够少欲知足啊，知道万法本空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，一切随缘不强求，那么就不会自己绑自己了。好，接下来是第八个五阴炽盛苦。因为我们有了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五蕴和合之身，所以才会生出前面七种生苦和辛苦。有这个色身才会有生老病死苦，有受想行识啊这些心理，所以呢也才会产生啊恩爱情仇，又被苦恼。所以古人才说生是众苦之本。那老子他也说，无有大患，唯吾有身，无若无身，夫复何患。那这五蕴呢，因为它覆盖住我们本来清净的自性，所以呢又叫做五阴。阴也就是覆盖的意思啊，障碍覆盖， 只要你有色身的执着，那么你就很难看得破放得下。还有我们的六根一接触到六尘啊，就总是会落在不自在啊，啊不自足啦，啊不能自拔这种受想形式当中，想断呢也断不掉，身心呢都被自己的妄想烦恼啊深深的煎熬着。所以有人才说啊，人生不满百啊，常怀千岁忧啊，根本都活不到一百岁了，可是呢却在担心我的后世子孙啊几千年后啊他的未来如何，而在那边烦恼啊，有钱也烦恼，没钱也烦恼啊，真的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啊，也就是希望要从这个束缚中来得到自在，从这个缺陷中呢来得到圆满啊，从烦恼中呢来得到菩提啊，千万呢不要像这个牛一样啊，宰戏唔宰造啊，光是在那儿叫苦啊，流眼泪啊，啊，可是呢却不知道要求解脱，这样也就是最笨的啦。从前有一个人啊，他就很会烦恼，常常只是一点小事呢，他就烦恼的晚上睡不着。有一次他搬了新家，半路上碰到一个老朋友啊，他就对他讲，最近啊我老是心情不好，烦恼得很，你毛笔写得不错啊，帮我写几句吉祥的对联，好让我呢能看了就开心，这样好不好？那个朋友很高兴的答应了。第二天一大早啊，他就拿了一副对联来了，烦恼先生一看啊，上面写着长思一二，还有一边是写着不思八九，那上面的横批呢是写事事如意。他看来看去啊，实在看不懂，于是呢就问朋友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，你帮我解释一下。他朋友说，因为人生啊不如意事常常是十之八九，那么你既然会爱烦恼啊，那你就只想那如意的一二啊，不要想那不如意的八九，这样不就是天天快乐吗？那这个烦恼先生一听啊，说的还真有道理呢，常思一二啊，不思八九，那么就可以事事如意的。那这个故事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烦恼本空，是因为你有贪爱分别执着，所以才会产生。只要你不作茧自缚啊，不自寻烦恼，不要跟别人计较啊，能够包容别人，这样呢自然呢就可以天天快快乐乐的生活着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极地，请看课文，是说明人生极起贪嗔痴等许多烦恼的因，去造种种的不善业，才会遭受种种的苦果，故苦以极为因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段的意思。极是招感聚集的意思，以前有一个名字很流行啊，什么名字呢？也就是招娣啊，这个名字。因为已经生了一大串女生了，所以呢他希望取个招娣啊，这个名字能够真的招一个弟弟来啊，生一个男孩子。所以招呢在这里它是表一个接一个啊，那感呢也就是以业感果啊，招感也就是烦恼一个接一个聚集起来，招感种种的业报，这个呢也就是极的意思。世尊讲完人生的八种苦相，等五比丘确实感受到世间苦空无常以后呢，接着就再讲怎么样断苦的因。众生未果啊，知道苦报吃不消，但是呢却不知道苦因从哪里来，因为大家呢都有隔因之谜。可是佛菩萨他对一切的因缘果报了了分明，所以呢他就再把三界的苦因啊告诉我们。那三界的苦因是什么呢？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见思二惑，就是这八十八识见惑以及八十一品思惑聚集起来，所以呢才招感三苦八苦以及无量无边的苦果。 有一句话说，千人千般苦，人人不相同啊。个人痛苦，个人当啊，个人生死，个人了啊，个人业报，个人受，个人吃饭，个人饱。无量诸苦啊，其实都是自己起或造业的结果。所以要知道苦的来源呢，那么就必须要了解极地，也就是要知道怎么样来断见思二惑啊，怎么样来破我执和法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第三个圣地，也就是灭地。灭地是指修道所证的圣果，即是烦恼灭除，获得无生，解脱生死的真理。好，我们先解释这一段。佛陀他不只是指出了人生苦恼的现象啊，以及苦恼的原因，同时啊，他也告诉我们这些苦恼是可以消除的，这也就是灭圣地。那灭圣地呢，它是出世的果，灭是即灭啊，是指人生苦难的即灭和解脱。灭也就是梵语涅槃的意思。什么熄灭呢？也就是心里的贪嗔痴这三毒火熄灭了。我们这个世间呢，一切众生啊，被三毒火燃烧逼迫，刹那呢不得清净。佛陀他把我见和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和造作的业因呢，通通断尽了，解决了生死苦果，证得清净极灭的解脱境界。这个呢，也就是涅槃啊，灭地。涅槃有很多种翻译名称，像小圣呢就叫灭度，也就是灭生死烦恼，度到涅槃彼岸，所以叫灭度。那大圣呢叫做圆寂，得无不圆，障无不寂。那印度一般人民呢，他们在苦尽甘来的时候啊，也常称这种境界叫涅槃。那有的外道呢，他以欲界之乐为涅槃，有的呢是以四禅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为涅槃，这些呢都是印度当时对涅槃的说法。但是佛陀认为啊，他们都没有彻底解脱人生的苦恼，都不是究竟的解脱。佛法所说的涅槃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啊，绝不是断灭的完空，而是具足了无量功德妙用的涅槃。那一般小圣呢，他所证的有两种涅槃，也就是有余依涅槃和无余依涅槃这两种。因为小圣人他把灰身敏智啊称为涅槃，偏重在灭苦啊断生死。但是大圣佛法呢，则以大悲度生为本怀，强调人生佛教不离世间，不舍众生。所以大圣主张四种涅槃的说法，可是不管是两种或者是四种说法，这些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说涅槃的观念。这个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做详细的介绍。我们先来看这四种涅槃。第一个也就是有余依涅槃。圣文圣他虽然证阿罗汉啊，已经灭除三界的苦因，即灭一切的贪嗔痴，可以不再受三界的生死轮回，可是呢他还没有舍受，现在呢这个业报身啊还在受苦，所以唯苦未尽，就叫做有余依涅槃。那无余依涅槃是什么呢？也就是等阿罗汉这个业报身没了，从此了脱生死啊，不受后有，可以超出轮回，众苦永极，这个呢才可以叫做无余依涅槃。阿罗汉他虽然了达我空，可是呢还有法执未破，如果他不肯回小向大啊，不愿意出来教化众生，而堕入这个涅槃坑里，住在这个灭受想定里，这样就只证得了偏真涅槃或者是偏空涅槃。而佛陀呢，他了达我空法空，所以有大智大悲，他所证的呢是无住处大涅槃。因为有大智慧故，所以不住生死 也不断生死。因为有度生的大悲愿力故啊，所以呢，佛不住涅槃，也不舍众生，不住菩提，也不离烦恼。生死即是涅槃，烦恼即是菩提。本性虽然极净啊，可是大用无边，能够利益众生，尽未来际。那这种呢，就叫做无住处大涅槃。还有一种涅槃呢，叫做本来自性清净涅槃，或者叫做性净涅槃。我们的自性啊，本来就是清净大涅槃，它呢清净解脱自在，不生不灭，空灵即照，妙用无方，和诸佛菩萨呢是一模一样的。只是因为我们众生啊烦恼执着太重，所以呢才不能证得。只要能够放下一切的烦恼执着，那么就能够证得我们人人本具的三德密藏，法身、解脱、般若这三德。因为无明本无，本觉本有啊，只要没有我执、法执，那么念也就是我们真如之用啊，烦恼即是菩提，哪里还有什么涅槃可证呢？上面所讲的呢，这四种涅槃啊，我们呢大致介绍了一下。那大小乘呢，虽然在观点上和悲愿上有所不同，可是就生死流转的解脱来说，大小乘呢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三圣同坐解脱床啊。可是从菩萨道的角度来看，无住处涅槃呢才是最真实究竟的解脱，所以也被叫做无上大涅槃。好，我们这个灭谛啊就简单讲到这里。接下来看第四个道谛。请看课文。道就是正道，即戒定慧三无漏学。道有多种，主要的只修习八正道，就会得到最胜智慧，修善断恶，解脱生死痛苦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段的意思。正道也就是指正确的方法、途径和道路。是什么途径呢？也就是正确离苦的方法啊，正确得涅槃乐的道路。为什么说是正确呢？因为这是世尊啊，他亲证涅槃了生脱死所用的方法和道路。我们只要依着这个正道来修，那么一定呢也能证得涅槃。我们一定要相信啊，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彻底的来解脱我们的生死烦恼。世间上的其他学说、其他宗教都只能治标啊，不能治本。像前面我们所讲的八苦啊，不管现在医学科技多么进步，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免除这八苦。像试管婴儿，他还是没有办法除去一切的生苦啊。再高明的医师呢，他也只能帮你治病啊，不能保证你不生病。现在可以用复制人来换器官，可是呢换了新的以后，新的还是会老化啊，还是有劳苦啊，最后还是免不了要一死啊，死苦。还有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啊，虽然现在有心理医师可以辅导，但是呢也不能保证你啊不生烦恼。你看现在科技文明越发达，物质生活呢也比以前好，可是呢自杀的人啊却越来越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还是一句话，苦啊，五阴炽盛，烦恼停不了啊。所以说世间的学说和其他的宗教都没有办法治本啊，没有办法灭除我们真正的生死烦恼啊。只有佛法，这是世尊他亲证的一条涅槃路，让我们能够亲自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超越烦恼，超越生死，得到解脱自在的涅槃乐。就好像有一个人啊，他走夜路，感觉到路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边动来动去，他以为呢是鬼，所以很害怕，然后就把这件事告诉别人。有的人说， 那你以后不要走那条路，不就好了吗？也有人告诉他，你以后就先喝一点酒啊，壮壮胆，不就不怕了吗？那还有人告诉他说，你就念地藏菩萨圣号啊，那么鬼就不敢来找你了。你看看，这些其实都不能真正让他不再害怕。要想不害怕，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知道事实真相的人，在晚上的时候亲自带他去那里，用手电筒一照啊，你看，你说的鬼啊，只是路边的树影而已呀。等他真相大白以后呢，就不用靠喝酒啦，也不用靠念佛啊，来除去心中的恐惧。那佛陀教给我们的方法也就是这样，他叫我们呢，要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那佛陀他所提出来的方法，而不是叫我们禁欲，也不是叫我们纵欲，更不要我们只会一天到晚呢、拜拜、祈祷、祭祀而已。他要我们呢，依着这个戒、定、慧、三无漏学来修。可是，因为众生有84000种病，所以呢，道也无量无边呐、所以最主要的，也就是要修这37道品中的8正道，也就是正见。正思维，这两个是属于慧学方面。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，这是属于慧学，也是基础。那正念、正定呢？这是属于定学。所以八正道呢，归结起来，也就是戒、定、慧、三无漏学。由戒生定，由定开慧。在声闻圣来说呢，也就是证得无我的空慧。入偏空涅槃，解脱生死烦恼。那37道品和8正道在后面都有专章介绍，所以我们以后再来详加解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113页第2行课文：即为苦的根本，此二谛又为流转于世间的因果，知苦而断集，断集以离苦，为声闻圣厌离世间的观行。灭为道的收获，此二谛即为超出世间的因果，求正灭而修道，由修道以正灭，是为声闻圣修正涅槃的行果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四圣谛苦集灭道是说明两重因果，第一个也就是世间轮回的因果，第二个是出世间解脱的因果。所谓的苦谛啊，苦是三界内生死轮回的苦果，那集呢？这个烦恼业因是三界内见思二惑的苦因，灭谛也就是三界外涅槃的乐果，道呢，则是三界外涅槃的乐因。要苦要乐啊，完全操之在我，善恶祸福由人心造啊。所以声闻圣人呢，他知道了这个世间呢充满苦果。于是他发起了出离心，想要厌离世间，求这个出世乐果。所以他平常修学呢，也就是在关照生活，来体验正知人生啊，确实是充满着无奈的苦。同时啊，他又真实的去感受生命中那些烦恼招感牵动的力量。就像这次啊，股票族呢，大家都烦恼得要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了了太多钱啦、这个时候，你如果能够自己关照烦恼的因从何而来呢？也就是太贪心了，买太多了呀。还有，有时候我们发现，在公司里为什么同事都不喜欢我呢？哦，你就自我关照，这烦恼的原因是什么？原来是我平常口不饶人呐。这样也就是啊，在平常生活中呢。去关照，牵动我们烦恼的力量是什么？原因在哪里？知道原因以后，那么就有办法来对治了。声闻圣他们就是透过这样的观行啊，依着苦集二道来加强自己的出离心，进一步的达到修灭的道果。可是我们一般人啊，实在是很难相信人生是苦的这个事实。你如果能够真的相信世间是苦的， 那么你念佛啊，绝对能往生，参禅呢，绝对能开悟。可是我们老师会认为说，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什么是快乐的吧，最起码应该也有暂时的快乐呀，绝不能说一切都是痛苦的呀。那这个呢也难怪啊，因为只有明心见性的人啊，悟道的人呢，他才能够如实了达人生毕竟是苦的这个事实。在佛经里头呢有一个譬喻，他说你如果在百步以外用弓箭去射一个钥匙孔，想要百发百中，你说难不难呢？这时弟子们就说难哦，非常的难。佛又说，如果要你去射比这个钥匙孔小100倍的一个小点，请问这样难不难呢？弟子们大声的回答说，那一定是更难哦。可是各位啊，要了解人生毕竟是苦的事实啊，比射这个小点还要难上千百万倍啊。因为只有确实观透了宇宙人生的无常的人，才能够相信这一切毕竟是苦。这也就是声闻圣的观行。狮子峰禅师啊，他就曾说，只这色身啊，谁信身为苦本啊，众贪是乐，不知乐是苦因。狮子峰禅师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乐就是苦因啊，因为只要有乐必定有苦啊，它是相对的。就像我们平常吃东西啊，第一碗你会觉得很好吃很快乐，可是吃饱了以后叫你再吃，那么你就一定要吐出来了。还有平常我们觉得只要能躺下来睡个觉，哎呀真好真舒服啊，可是如果叫你啊躺在床上一天两夜的，保证你啊一定受不了。所以说乐到极点啊也会转苦啊，变苦啦。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一段，是讲出世间的因果。声闻圣证得涅槃果，即断即地所集起之烦恼见思二惑，此见思二惑具含有十始，也就是一贪，二嗔，三痴，四慢，五疑，六身见，七边见，八邪见，九见取见，十戒禁取见。断此十始，乃修戒定慧三学，以破我执，证得我空真如，而解脱生死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一段。灭是出世间解脱的乐果，那道呢是出世间解脱的修因。我们知道人生啊毕竟是苦，知道苦的根源就是烦恼，那么我们就能够依着佛陀的教法来修行断烦恼，来离苦而证得极净涅槃。这是声闻圣修证出世涅槃的行和果。修行是因，涅槃是果，佛法不离因果。我们以前种的是贪嗔痴的生死因，所以呢才有生死的苦果。现在修行呢，当然是要转化我们的烦恼。涅槃好像听起来很玄很神秘，可是啊，其实它也离我们不远。就像圣依法师说的，烦恼熄灭的当下就是涅槃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而已啊。接着呢，我们看下面一段。当时佛以三转四圣地开示乔成儒等五人，令彼等悟道，现将三转四圣地列表于下。在佛经里呢称此次啊为初转法轮，但是因为他讲了三遍，所以呢又叫做三转法轮。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转法轮啊，请看115页注解二。转法轮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佛说法叫做转法轮。轮的意义，一如碾米之轮，能碾破糠秕，欲佛法能破五住烦恼。以前农村没有碾米机，所以呢他们都用驴子啊拖着一个石轮子，然后在稻谷上或者在麦子上呢压来压去，这样就可以 把外壳去掉，露出又白又圆的米来。所以这个轮呢，它有碾破还有吹破的意义。法轮呢，也就是比喻啊，佛法它能够吹破众生的烦恼贼，得到清安涅槃。那第二个轮的意思呢，也就是如舟车之轮，能通行抵达于目的地，欲佛法能通达四德涅槃，也就是常乐我净啊，这四德涅槃。轮的第二个意义，也就是通达，就像我们如果用脚走路很累，如果呢能够坐车，那么就又快又轻松，对不对？而佛法呢，它就像车轮一样，可以把我们从生死烦恼的此岸，再到涅槃极境的彼岸。世间万法，如果你迷的话，那么就是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。如果你能悟的话呢，那么当下就转为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。所以佛说，他49年来呢，未曾说一字啊，他没有给我们什么法，因为他要我们悟的正的，也就是这一个人人本具的佛性啊，这一念真心而已啊。所以心外无法，心外没有涅槃，一切呢都只在你迷与不迷，还有执着不执着而已啊。所以转法轮这个转，它的意思也就是为诸众生能所改转，即转迷为悟，转染为净，转凡成圣。故法轮一滴一解，使众生借以破五住烦恼。哪五住烦恼呢？第一个三界见惑，还有欲界思惑，还有色界思惑，还有无色界思惑，以及无明惑啊，这五住烦恼。住也就是执着，只要你一有执着呢，那么就一定会啊，像生根啊、长牙一样，生出无量无边的烦恼出来。那如果以第二个意义来解的话呢，这个转法轮也就是使众生呢由闻法啊，譬喻像那个舟车一样，可以运载我们到达四德的涅槃之岸。所以佛说法我们都称之为转法轮，因为它具有这两个非常深奥的意义。那佛呢，他讲这个四圣谛一共呢讲了三次啊，第一次叫四转，也就是讲解事实真相让你知道。那第二次呢叫劝转，佛呢苦口婆心的来劝导你赶快修。第三次叫正转，也就是佛以自己为例证明呢此言不虚啊。就这样四转、劝转、正转总共讲了三次，所以呢叫做三转四圣谛，三转法轮。那苦谛初转呢，他是先说此是苦，逼迫性，告诉你人生有三苦、八苦、无量苦啊，啊，害我们不生死烦恼不得自在啊，先让你体会到这个苦谛。那极谛的初转呢，也就是告诉你此是极招感性啊，告诉你呢烦恼的起因呢，也就是我们的见思二惑啊，是自己招感而来的。那灭谛的初转呢，先告诉你说此是灭可证性，如果你能够断除烦恼，那么就可以证得清净快乐涅槃，得到出世的解脱。那道谛的初转呢，再告诉你说此是道可修性，如果你想要得到清净涅槃，那么它有可修的方法啊，你可以修这个八正道、37道品。先这样介绍完毕以后，接着佛陀呢在二转啊，也就是次转法轮，先劝转此是苦，你应知，此是极，汝应断，此是灭，汝应证，此是道， 汝应修。佛陀再次的啊劝导他们要赶快知苦断疾，然后呢进而慕灭修道。那第三次转法轮呢，也就是正转，先告诉他此是苦我已知啊。啊，我佛陀呢告诉他们说，我已经了达世间万法啊都是苦空无常的啦，所以呢我已经不再迷惑颠倒了。那再来告诉他说，此是疾我已断啊。佛说我已经断除了见思二惑啊，证得了我空以及法空真如了。那第三个灭谛呢，佛说此是灭我已证。佛再告诉他们，他已经证得了无住处大涅槃的境界啊，让他们升起大欢喜心和深信心。最后到地啊，第三转，佛说此是道我已修啊，告诉他们我是过来人啊，这一些修道的方法都是我自己亲证体验出来的，你们可以放心的啊，依此来修。就这样，佛呢三转十二法轮。其实照道理讲啊，如果是立根者，应该是第一转呢就开悟了，只有顿根者呢才要眼见为真，耳听为实啊，才肯相信，才肯修行。因为佛陀的慈悲和耐心呢，三转法轮，所以呢让这五比丘呢舍弃无意的苦行，然后当下悟道，跟随佛陀出家，成为最先的五比丘，也是我们佛教啊第一次具足三宝的开始。哪三宝呢？佛宝也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法宝也就是这四圣地法，僧宝也就是这五比丘啊，佛法僧三宝具足，这个是最初的三宝。佛一教经里说啊，月可令热，日可令冷，佛说四谛不可令意。这句话是说啊，即使啊月亮变热了，太阳变冷了，但是佛所说的这四圣谛的真理啊是绝对不会改变的。可见这四圣谛呢，它是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，我们一定要深入的去了解，然后呢再依此好好的修行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暂时讲解到此，告一个段落。